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传道书》第二章的内容。上周讲的题目是翻转的人生观，就是日光之下的享乐。我们在日光之下的人生是充满劳苦愁烦的，对吗？世人就以怎么样解决劳苦愁烦的问题呢？世人就以追求热闹、聚会、娱乐、酒或者毒品来寻找快乐，希望用这些短暂的快乐来逃避人生的虚空但是这些都不能够解决真正解决人生的愁烦的问题，不能够填满人心里的这个需要。而我们基督徒在神里面，我们不是靠着这些来去解决我们的劳苦愁烦。我们承认我们是有劳苦愁烦的，我们承认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高山或低谷，但是我们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就有喜乐。我们有主赐给我们的权柄，而祷告的权柄，我们也可以得着喜乐。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带给我们有从天而来的喜乐。这才是我们当有的喜乐的人生观。我们的喜乐是从上帝那地方去寻找，而不是从世上的这些娱乐这些去寻找。当然，世上的这些宇宙的东西、娱乐的东西，可以带给我们短暂的，但是你不能把它作为解决我们人生劳苦愁烦的一个终极的一个手段。今天我们要来看讲到的题目是翻转了人生观，日光之下的成功。世人想要追求成功来填满人生的空虚，你觉得这个会成功吗？之前所罗门他尝试用智慧来去思想人生，希望能够来解决人生的问题。他后来尝试用追求享乐的这种方式来去满足虚空的人生，但是都失败了。他最后发现的是虚空的虚空，最后还是虚空。那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所罗门，他尝试用另外的方式，他尝试用追求成功来解决虚空的问题。你觉得他这个方法会成功吗？我们首先来看成功的定义。今天这个世界对成功的定义有五花八门。有人觉得有事业、有地位、有名气，那就叫成功；有人觉得财务自由、时间自由，那也算成功；有人觉得一生平平安安孩子优秀他也是认为他所的成功。那你呢，弟兄姐妹，你的成功的标准是什么？你追求的是在追求哪样的成功？是追求有事业、有地位、有名气，或者是追求财务自由早点退休，然后呢可以游山玩水，还是说追求培养孩子，然后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这是我们追求的成功到底是什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你所追求的那个成功的一个目标。成功的定义我相信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我们把这些每个人的这些成功，其实我们把它归纳起来的话，其实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去衡量成功。第一个层面可以说是从社会层面来去来看成功。从社会层面来看，成功通常代表他在财富、他在权力、他在社会地位方面超过周围普通人的这个情况，是吧？如果他是超过普通人的这个情况，我们认为可能这个人是成功的。那从个人的标准来看的话，成功可能代表是自我超越，实现自我的目标，然后可以达到内心的满足那你觉得这个也是成功的？这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但是有的人他说，我不追求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追求的是过程的成功。成功不仅是达到目标，更是一种不断进步与持续成长的一个状态他认为这个也是一个成功。正如投资大师那个巴菲特他所言，他说成功并非单纯的财富数字，而是你是否获得身边人的爱与尊重。最根本的成功是在于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只要你每天都在朝着自己的目标 前进，并在过程当中感到充实与快乐，那你就是成功的。这是巴菲特他是这样来定义成功的。我们知道巴菲特他是非常成功的这个投资家，但是他说他所认为的成功不是你的财富的数字。那弟兄姐妹们，那根据成功的这些定义，你认为自己是成功的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觉得你在不管是从社会标准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你个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这个过程的来看，你认为自己是成功的吗？这个话题其实是值得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去分享讨论。所以在下次的这个六到八月的这个小组聚会当中，有一次的聚会就是大家来讨论你如何定义你所认为的成功，你认为自己是成功的吗？或者说你怎样来去追求成功，或者你过去追求的是成功。总之大家可以在这些方面可以有一个探讨。其实我们如何定义成功，核心的其实是反映出我们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吗？你怎么定义成功，其实反映出的是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知道所罗门王是以色列历史上是最富有、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君王之一。按照世人的标准来看，所罗门王他绝对是最成功的那一位，他取得的成就是远远超过世人。按他自己的标准来讲，他也是非常成功的，他基本上是心想事成，没有什么事他没有做到的。按过程来说，他也是非常成功的，他受到人的尊重，他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了一生。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所罗门成功吗？我先不说答案放在后面再讲。所罗门他尝试追求成功来解决人生的虚空的问题。在我们刚才请同工可以再把那段经文放出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传道书第二章四到九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所罗门他是怎样来追求成功的。我们一起来。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埋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的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歌唱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宾陪。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所罗门在这里面，我们知道传道书是所罗门王他写的。所罗门王他在这里描绘他自己的成功，主要归纳起来可以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他是建设宏大的工程；第二个，他拥有无数的宏大的工程。我们的读圣经都知道，他建造了圣殿，他为自己建造了那个王宫就是都总共花了20年的时间来建，他用了7年的时间建造圣殿，用13年的时间建造他的王宫，总共花了20年的时间建造了很多宏大的工程。他拥有无数的财富包括奴仆在内圣经说他的金银都算不了什么，他的真是财富真是无数。第三，他在音乐艺术上面享有极高的成就。第四，他的妻妾成群。第五，他的地位和成就是超过世人。这些还有第六个，我认为所罗门王最成功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他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他在取得这一切成功的时候，他仍然以智慧来面对，他仍然保持着理性和冷静，没有狂妄自大。我觉得这是所罗门王非常成功的一点。因为我们知道许多人在取得一点点成就之后就失去了理性，就目中无人，不可一世。但是所罗门他在取得这么伟大的这个 成就的时候，他仍然保持理性，他仍然保持冷静，他知道他得到的是什么，他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所罗门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点。但是就是所罗门王他取得的所有的这些成就，他怎么去看待的？他觉得都是最后还是都是虚空。所罗门王取得的每一项成就可以说都是世人的天花板，大家同意这一点吗？他就是放在今天来看，三千年过去了，就是放在今天来看，所罗门王取得的每一项成就在今天来讲都是天花板，都是世人难以企及的。在圣经列王记上记载了所罗门王建造了宏伟的圣殿和王宫，并描绘了他的财富。那个地方说所罗门王他的一切的用的是用的那些银器都是金子做的，在黎巴嫩林宫里面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做的。所罗门王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天下的王都要来求见所罗门王，要听他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所罗门王作了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所罗门王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他的嫔妃加起来有1000多。哇，这难以想象哈。这些都是世人一生，所罗门王所得到的一切成就都是世人一生在努力追求的，所罗门王都得到了。真的，有财富有财富，有地位有地位，有名声有名声，有才华有才华啊，真的是有老婆，真的是他这么多哈，这我相信真的是没有一个人，世人都是一生在追求其中的一样，或者是追求你能得到其中的一样，我觉得都是在世人讲都认为看来是成功的。但是这些所罗门王他都得到了，然而他并没有狂妄，他没有头脑发昏，他没有沉溺在其中，他而是冷静的去思考所取得的成功。就在10节到11节，我们可以继续来看，他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为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罗门他心想事成，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他尽情的享受所取得的成功。从世人的角度来看，他已经达到了人生的顶峰，但是这些成就感、这些快乐感、这些满足感很快就消退了，他还是感到人生是虚空的。这个我们就很难去体会，为什么他得到了所有的这一切的时候，他还是觉得人生是虚空的。你会发现从这个可以看到，人生的成功真的是不能够解决人生的虚空的问题。你知道人生其实有两大的悲剧，第一个悲剧是什么？想要的得不到，那称为绝望。第二个悲剧是什么？得到了，想要的得到了，那是最后是什么？是失望。所罗门王他想要的他得到了，但是虚空的他发现虚空的仍然虚空。他认为有宏大的工程，积累无数的财富，在音乐艺术上的伟大的成就，他的妻妾成群等等，可以解决虚空的问题，但最后他还是失望了。他说虚空的虚空都是虚空，这一切都没有益处。人类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其实都在尝试用各样的方法来去解决人生虚空的问题，结果呢，虚空的虚空还是虚空。为什么？我们要去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成功，为什么我们世人努力在追求的这些成功都不能够解决人生虚空的问题？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我们都在努力的去追求成功，想要去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但是你会发现你就算是取得了成功之后，你还是问题，那问题还是在，为什么成功不能够解决 人生的问题，而世人还在不停地去追求这些成功。我思想了一下，可以从三个方面可以来去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日光之下的成功不能够真正满足人灵里面的需要，不能够除去人生的劳苦愁烦。你取得再大的成功，你都不能够除去你人生的劳苦愁烦，你都不能够解决你人灵里面的那个需要。对于这一点的话，我们需要追溯到最早发生在伊甸园里面的故事。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神吩咐亚当夏娃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亚当夏娃在蛇的引诱下面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结果呢？结果是什么？结果导致他们与神的关系就断开了。那个亚当夏娃与神的关系断开，那个就是灵里面的死亡。在人类犯罪之前，神原来供应人身体或灵里面的一切的需要，人可以在神里面可以得到完全的满足。但是自从犯罪之后，人类在灵里面是枯干的，就像那个树枝从树干里面被砍断一样。人类因罪带来身体的死亡，人与人的关系也破坏，环境也遭到破坏，因此人的一生是充满了劳苦愁烦。但是人类面对的这种状况怎么办？为了去填补那种灵里面的这种空虚，因为那人自从犯罪之后与上帝是隔开了，所以人里面没有得到上帝的供应的时候，人里面的空虚是一直存在的。但是人类怎么样去解决人类心灵里面的空虚呢？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去填满自己灵里面的需要，让自己看起来更强大，让自己看起来更有成就感。比如说建造城市来保护自己的安全，比如说制造各样的工具来提高生产力，比如说他扩充军队来抢占更多的财富和土地，他可以发展艺术来愉悦自己的心情，他可以创立各样的思想学说或者是其他的宗教信仰来安慰自己的心灵等等。但是我们发现，不管人类怎样的努力，取得多么伟大的成就，始终不能够满足灵里面的需要，对吗？始终不能够除去人生的个人的劳苦愁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代替不了上帝对人的供应。这些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是人在为自己制造偶像。偶像能满足我们灵里面的需要吗？因为他不是上帝，他绝对不能够满足我们灵里面的需要。因为我们的灵魂是上帝给的，人类的灵魂的满足必须从上帝那里面才能够得到完全的满足，明白吗？所以这些从神之外去寻找成功、寻找满足，是走错了方向，结果虚空是必然的。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其实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以来让我们去思想。比如说就在创世纪里面第十一章讲述了人类的第一个宏大工程是什么。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的人类尝试了第一个宏大的工程，就是建造一座城或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人类的名，免得人类分散在全地上面。结果神就变乱他们的语言，他们就停工，不能够继续建造，并且分散在全地。这就是著名的巴别塔的故事。人类建造巴别塔反映什么？反映出人类不想依靠上帝，人想靠自己建立一个没有神也能够成功的世界。这是巴别塔可以带给我们的启示。其实现在人类也在继续在建造巴别塔，你不觉得吗？试图在科技、工程或者财富上取得伟大的成就，来满足人灵里面的需要，甚至彰显出人类的骄傲，不需要上帝，自己就是上帝。结果如何呢？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有记录的几千年历史过去了，人类确实在历史上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但是人灵里面的空虚得到解决了吗？人类的劳苦愁烦得到了解决了吗？没有，虚空的还是虚空。 如果人类靠自己的努力或者成功可以解决人灵里面的虚空的话，那这些问题其实几千年过去了早就应该得到解决了。但现实是人类还是在继续的忙忙碌碌当中去寻求成功来去解决这个内心里面的这个虚空的问题。我再说，这不是说我们人类不需要努力，不需要去追求成就。人在犯罪之后，神让人享受自己劳苦得来的是当得的份，是我们自己的本分，是我们应当去享受的。但是我们不要追求错了方向，想用自己的成就来填补灵里面的空虚，那绝对是失败的道路。只有神才可以真正满足我们灵里面的需要，因为我们的灵是从神那儿来的。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提到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谈的是 AI。 这几年 AI 的迅猛发展可以说是人类在科技发展上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确实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极大的去提高了生产力。许多人开始严重的依赖 AI， 认为 AI 是万能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始去这么认为，哇，真的是什么事情都开始去问那个 AI。 我也开始在用 AI， 前段时间我的车子有了问题，我就先去 AI 问一下，我说这车子是什么状况，应该怎么修哈，然后他告诉我你要去哪儿修，总共会花多少钱哈，要步骤你要跟那个修车的人，你要跟他直接讲，你就修这个修这个，你不用去问其他的问题，你就直接修就行了。哇，这个 AI 好厉害哈。我的脚跟也有点问题，我也问他，哎呀，我是这脚跟怎么样，应该怎么修啊？所以我最近就一直在忙着修我的车子，也在修我自己的身体，前段时间也在忙着修我家里面的那个马桶坏了，然后下水道堵了，也都在问 AI 怎么去修哈，不停的去修东西哈。AI 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很多解决很多的问题。结果我去修车的地方，然后我说 AI 告诉我说你应该这样这样修，他说哇，那我们都快失业了，你就我说你们失不了业，AI 可以告诉我要修什么，但是我自己不能够修，还是我还得来找你们但是 AI 即使是这么强大，它能够满足我们人灵里面的需要吗？ AI 可以代替上帝吗？显然是不能的，对吗？第二，我们可以看到日光之下的成功是没有永恒的价值的，不能够带给人永生。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的那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利撒他为自己的王妃建造了巴比伦空中花园，被称为古代七级之一的巴比伦空中花园。但是现在的空中花园你还能找到在哪儿吗？找不到了吗？历史上伟大的人物，他的伟大成就不但没有永恒的价值，就是他们自己也不能够因此而有永生，他们早已如天上的云彩飘去了。我们知道你去埃及旅游，你看见那个宏伟的金字塔，那是法老为自己建造的，那些金字塔金彩还在，但是里面埋葬的那个法老已经变成白骨一堆。再宏伟的金字塔也不能够带给法老永生。金字塔本身虽然说现在还在，但是我相信在将来有一天也要被神摧毁，成为一堆泥土。我们知道前段时间你要是读新闻的话，我们马斯克现在可以说世界上现在没有一个人的财富有马斯克这个财富这么大他的 SpaceX 马上就要上市了，然后他的 SpaceX 一上市之后，马斯克会成为首位超过10,000亿美元的超级富翁。10,000亿美元啊，我们说他这一个零头我们就可以用一生的，10,000亿美元他怎么用啊？10,000亿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我查了一下资料，它超过世界上目前90%的国家的经济规模，就他一个人的财富，超过世界上90%国家的 这个经济规模。但是马斯克以及他的巨额财富，还有他最爱的特斯拉，还有他最爱的那个火箭，我相信都将在短暂的历史当中会很快成为过去，没有永恒的价值。因为在天国里面我们不需要开特斯拉的，对吗？马斯克的10,000,000,000财富在他死后也与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人要靠成功来获得功成名就，那些其实也都是暂时的，他取得的成就或他本人很快也会被人忘记，更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不能够永存的。第三，日光之下的成功是没有实际的益处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6章里面说，他说一个人若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历史上有一位伟大的君王，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他年纪轻轻30岁的时候就建立了庞大的希腊帝国，它的范围从欧洲的希腊一直到非洲的埃及，一直到亚洲的印度河流域。但是他33岁的时候他就死了，他死的时候连后代都没有，他建立的庞大的帝国被他的4个大将军就瓜分掉了。亚历山大建立的希腊帝国对他自己有什么益处吗？他一生年纪轻轻四处征战，征服了那么多地方，与他有什么益处呢？他很快33岁就死掉了，对他没有什么益处。有人说至少他的成功还帮助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有益的。我不否认他确实他的这个希腊帝国在人类文明这个发展历史上发展确实起到很大的这个促进作用，包括这个希腊语言这些的发展。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难道亚历山大他取得成功是靠他自己取得来的吗？我们去思想，不是吗？不是靠他自己取得来的，他的成功没有上帝的帮助他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吗？亚历山大他也只是上帝手中的工具而已，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不是靠他自己的手，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可以取得这么庞大的这么一个成功，那是上帝，他只是上帝手中所使用的一个工具来达成这个成就而已。同样，世人的成功对他自己的生命也没有益处，可能对世人有益处，但他们也都是上帝手中的工具来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他们不能够因此骄傲说这全是我自己的功劳。我们知道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他建立了庞大的这个苹果产业帝国，无数人受惠于他的这个成就，但是他也不能够因此更长久的活着。我们知道福布斯他是不相信上帝的，他是信佛教的，他在神的永恒国度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产业的。所以不管是希腊帝国或者是苹果帝国，对这些创立者来说其实最后都是虚空，都没有益处。我们若取得任何对别人有益的成就，我们也要归荣耀于上帝，因为那是上帝为世人所成就的。所以这是从上面讲述的这个3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成功不能够解决人虚空的问题。不管我们追求的成功是为了实现个人理想，实现自我的超越，或者是追求的成功是为了超越别人，得到世人的尊敬与认同，这些其实都不能够解决我们人生的虚空的根本问题。那么我们人生终极追求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什么样的成功才是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这个我们要去思想。真正的答案不在日光之下，而在日光之上。我们来看圣经当中有几个人物我们其实都非常的熟悉的。旧约中的那位约书亚， 他在埃及的时候他是一名奴隶，对吧？在出埃及记之后他就跟着摩西，作为摩西的帮手。摩西死后，约书亚接替摩西的位置，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然后进入迦南征战得胜。按照世人的标准来看，约书亚是不是成功的？绝对是成功的，对吗？但约书亚他看他的成功是什么？他看他的成功是忠心侍奉耶和华神。他说，至于我和我的全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还有大卫，我们都知道大卫他的原来是做什么呢？他原来大卫就是原来是一个牧羊人，但他后来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神与他立约，我们称为大卫之约。神在与大卫所立的约当中应许大卫他的国位必永远坚定。按照世人的标准来看，大卫也是成功的，对吗？但是大卫却是最懂得赞美神的人，他以一生寻求神的心意为最大的满足。我们还有在旧约当中的另外一个人物，约伯。约伯在遭受苦难之前，你知道约伯在遭受苦难之前他是非常的富有的在圣经约伯记第一章里面描绘约伯的他的富有，说他有7000只羊、3000匹骆驼、500对牛、500母驴，还有许多的仆人，说他在东方人中是为至大的，是在东方人中堪为大的，就像一个王一样。所以按照世人的标准来看，约伯那时也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圣经对他的评价，上帝对他的评价是什么？说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神对约伯的评价。还有新约中的保罗，他从一个逼迫教会的人，然后被主所拣选，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建立了许多的教会。他写的书信有13封书信被收进新约圣经当中。按照世人的标准来看，保罗也是成功的，对吗？就算是像在今天的教会，很多的牧师也是在追求这样的成功啊，要执堂，你看他跟你说，我执了这个堂，我执了这个堂，执了这个堂，执了这个堂，然后我们教会有1000人的聚会，我们教会的这个奉献有100万的这个奉献。他每当在向人列举他的成功的时候，他心里面就藏不住的那种表情，你们知道是什么表情？这是世人所追求的，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是在追求哈这些所谓在教会里面的成功。教会里面成功就是钱人这是两大标准。但是保罗他在临终之前他说一句话，大家也是非常熟悉，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保罗他一生忠心侍奉神，他的目的是为了得着主的奖赏，这就是他所追求的成功。他追求的成功，保罗追求的成功是什么？要得着主的奖赏。没有世上任何的成功可以比得着主的奖赏，得着主赐给我们的荣耀冠冕是更好的，因为那是有永恒的价值。教会历史上以及现代都有无数的圣徒，他们都取得了世人所认为的成功，但是他们无不以侍奉神、荣耀神、按神的心意过圣洁的生活，为要得着神从天上赐给的奖赏为毕生所追求的目标和标杆。他们看世上所取得的成功成就全是神的作为，他们认为得着神才是他们所认为的成功，他们认为进入荣耀的天堂才是他们所认为的成功。保罗说，那从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因在基督里面我们都看作是有损的，不但如此，我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保罗说的一句至理名言，这就是保罗他的成功观。 保罗的他的成功观是要什么？要得着基督，那才是保罗所认为他一毕生在努力追求的。他从来没有以带领多少人信主，他从来没有以建立多少教会而引以为傲、引以为荣，他所追求的是要得着基督。所罗门所取得的成功对世人来说是毋庸置疑的，对吗？但是神是怎样评价他的呢？在列王记上11:9-11，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这是圣经对所罗门做的一个评价，他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纵然所罗门取得了无比的成就，他的每一项成就都是世人的天花板，但是他在神眼中看为却是失败的。所罗门的成功并没有成功的去解决他虚空的人生的问题。我们在世上所取得的成功，神会怎样评价我们的呢？我们可以去思想。所以这是在传道书1:2当中啊，告诉我们的信息。世人的人生观是什么？世人的人生观就是用快乐来逃避愁烦，用麻醉来压住痛苦，用个人的成功来填补虚空。这些所罗门王都尝试过了，结果发现虚空的还是虚空，因为离开了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填补人灵里面的虚空，唯有神才能够，唯有在神里面才能够找到人生的真正的价值，只有过着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才有永恒的意义。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要以追求世上的成功为作为我们人生的目的，而要以追求得着基督为我们人生的标杆。这是我想借着啊传道书2的这些信息来跟大家来分享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把你写下的话语放在圣经当中，几千年来让无数的人来阅读，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智慧，来指导我们来过一个怎样有意义的人生，过一个有价值的人生。求你开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以你的话语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领我们前面所走的道路，也来修正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至于让我们在世过的每一天，让我们所追求的每一件事情，在你眼中都是看为有永恒意义和价值的，都是能够蒙你所喜悦的。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能够以得着基督为我们人生的至宝，让我们以得着基督为我们人生所追求的终极的目标。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我们被你所得着。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念来唱。